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几乎正常。这一期呢是一期访谈节目，我们邀请了一位非常牛逼的嘉宾。这位嘉宾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男朋友，是位00后。然后呢，他跟他的男朋友是姐弟恋，年纪相差大概在10几岁吧。工作之外，他其实是也有家庭，也有自己的孩子，看上去很丰富很复杂，但是同时他能把自己的生活平衡得特别好，然后有自己的一套整体的逻辑吧，有一套自己的哲学。那下面就让这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我是可可。
能跟我们说一下你和弟弟相差几岁吗？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相差19岁，然后是在探探上认识的。只能说社交软件效率非常之高，而且很节省时间，目标明确。就筛选的时候直接筛选年龄。
你就是当时筛选的时候你就只选
20岁以下。
20岁以下？
对。
为什么呢？
对啊，因为他现在19岁啊。
就是你当时这个筛选条件是为什么你要筛选20岁以下的？
首先如果要是超过30岁左右吧，上下10岁这种的话，可能会有共同的朋友圈。对，这是肯定要规避的。所以呢，25岁以下基本上就是大学生，或者说是刚进入社会这样子的。但是大学生和刚进入社会的人来讲吧，就是那些年轻人来讲，他们比较，怎么说呢？我喜欢找那种自由职业的年轻人。如果他是学生或者刚刚上班的年轻人，其实也不是在我的考虑范围内的。
你为什么不考虑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他们有着传统的经历，意味着他们的心智一定会比那些早入社会的年轻人更成熟。
他们，你是说这些大学生和刚毕业的人比这些早入社会的人更成熟吗？
不是，
是
早
入
社会的这些年轻小孩会更成熟。
也就是说你选的这个20岁其实也不只是年纪，你还选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就是你要一个不上学或者是不上班的，
或者他有他自己其他的副业甚至兴趣爱好或者怎么样，看他的经历了那些都，但是那些是需要聊的，但是从社交软件上直接可以筛选到的只有年龄。
了解，就是所以你其实筛选的就是年轻小孩20岁以下的，但是你希望他们跟你的价值观或者说那个生活经验差的不是特别多。
对，或者说是他的生活经历丰富一些的，而不是只是传统的就是上学下学玩这样子的人。
然后同时你们又没有共同的朋友圈子，这样就不会出现一些很尴尬的情况。
对，是的。
每一个男朋友你跟他们最开始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讲你的家庭情况吗？就是你是有家庭的这件事情。
会，就是会把我的至少80%的家庭情况，我个人的情况都会一五一十的跟他们说。
这个家庭情况包括比如说你有孩子呀，或者是你跟老公现在的状态呀，这些你都会讲是吗？
具体的状态不会讲那么细，
但是总之就会告诉他们有这么一趴事儿，你自己权衡。
对，就是我的家庭成员目前是哪些，目前的关系是如何。
那他们一般都什么反应？
一般的反应都是啊，看着不像啊。
对，
一般都是这样子，
真的看着不像。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啊，那你为什么还要玩探探？
对，那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我有我的需求。
那他们会追问你的需求吗？
一般就懂了。
啊，
如果不懂他一定要问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也可以 pass 掉了。
也就是说其实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其实虽然是在告诉他们你的情况，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双向筛选，他筛选你的同时你也在去观察他。
是的，我告诉给他，他可以挑选我。 但我也可以同时挑选他，但是他没有挑选我的人，我也不会强求他。
那是肯定。
对，就是这样子的。
那
我回答他的这些问题，他问到的下一个问题其实也关乎他对你感兴趣的程度，以及他能不能包容你所说的这些问题。
那你就跟现在这个弟弟当时说这些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
他表示可以理解，因为他的经历会让他理解。
那你跟他说的时候，这个弟弟其实是不太吃惊的吗？
不吃惊。
嗯，
因为毕竟他知道我的实际年龄，所以他觉得在这个实际年龄有这样的一层关系是
也很正常。
很正常。
那你方便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弟弟的情况吗？
弟弟在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9岁。
嗯，
然后属于自由职业者。然后我们第一次在探探聊了大概也就2天吧，2天的时间。然后过了3-4天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是去是我跟朋友们去 PH 玩。完了之后呢，当时不是有了他的那个联系方式了嘛。然后呢我就主动约他，我说我们来这玩，你要不要一起来玩。然后呢他就马上就来了，飞奔着就来了。但是我叫他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已经喝上头喝大了的那种的。对，所以他来的时候呢，有一阵儿我是非常恍惚的状态，我记得我叫了一个人来。但是我忘记了我叫的是哪个人来。
就是当时其实有很多人。
对。然后他就来了，来完了之后呢，其实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蹦迪了。然后就拉着他一直蹦迪，一直蹦迪蹦迪。然后他就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见我第一次面就拉着我如此蹦迪。然后我说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印象了，已经我可能已经都喝多了。他说对，然后后来蹦了一会儿实在蹦不动了之后就开始喝酒，喝到后面我就已经大的都不行了。然后我就开始要吐。然后呢他就说他到了之后就被拉去一直蹦完了之后就开始跟我喝酒，喝完了酒之后就开始照顾我，就拉着我去厕所一直在吐。最主要是我把他拉去了厕所，我在吐的时候吐完了之后我还要亲他。他是处女座，就是很洁癖，尤其
而且你是吐完了之后去亲他。
对，就是马上吐完了他给我擦完我就要搂着他要亲他。
然后呢他让你亲吗？还是
然后是在后来他给我的回忆当中，因为那段我已经完全都不记得了，现在我讲的所有事情都是他后来帮我回忆的。他说当时他一刹那感觉就是这个姑娘有毒。
确实有毒。
我一个处女座，她刚刚吐完在我面前亲我，我竟然觉得好好啊。
对啊，就我也觉得很甜。你讲这些的时候，
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觉得没有觉得很恶心，觉得感觉不错。然后就把我又搀走了，然后反反复又进到厕所里。然后我的裤腰带还掉到茅坑里。然后他搀着我跟我说，还跟我说说你这个皮带还要吗？要我就给你捞出来。
那后来捞出来了
没有？后来他说你摆了摆手，然后他说我就放心了，幸亏没让我捞皮带。然后走到外面之后呢，说给你叫车，你说你开车来了，然后说问你车停哪了，你说车停在了两个红绿灯之外。然后呢他就跟着我一块儿在那两个红绿灯，至少他说两个红绿灯的距离至少走了1个小时。我就一直在说我是一辆蓝色的宝马，我就停在这儿了，我就停在这儿了。他自己后来说他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耐心，为了一个姑娘且第一次见面的姑娘能陪他走了1个小时去找一辆也没有找到的车，且他又是一个平族，就是非常不喜欢走路的人，能在大冬天陪我走1个小时找车。
那后面你们就这样就在一起了吗？
是的。然后第二天我就给他发微信，然后那个我问他，我说那个一起了吗？然后呢他说我跟你说我第二天早上有事儿，9:30我就要起来出去，但是你叫我来我马上就来了。对， 对，然后第二天就随便聊一聊吧，然后就肯定会有一些暧昧的言语这种的。然后后来呢，我就是我主动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想不想找女朋友，你想不想给我当男朋友，然后他就直接回复想啊，就很顺理成章的就在一起了。
哎，那你是每一次都会主动吗？
不会，因为在我看来，玩的弟弟和男朋友还是有差别的。
你当时跟他说这个，你就是想要正式的把他当做你的男朋友，不是想跟他随便玩玩，是吗？
是跟玩玩的弟弟有一定差异化的，也就是说会产生感情，一定感情的人，而不是只是喜欢玩一玩的人。
那在跟这个弟弟的同时，你有那些玩玩的弟弟吗？
有。
他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你的每一个这个对象，不管是他是你老公还是什么男朋友，各种什么弟弟，他们都是互相不知道的。
也不是，玩玩的弟弟相互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对于男朋友来讲不会知道的。
你会跟你老公去交流你今天的这个比如说弟弟这盘事儿，你会跟他说吗？
不会。
哦，那你们平常会交流这些吗？
不会。
那他会有他的这种对象吗？
没有。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家庭管理，是属于那种
家庭管理
是你知道那个俗语怎么说的，只准
州官放火，
对，
不能百姓点灯，
对
啊。那他真的会听你的吗？
他不是听不听，是因为当时我选择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已经做过判断了。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不回家或者晚回家，或者是周末比如说你去跟弟弟一块滑雪这个事儿，可能那你是这一趴你是怎么跟他说？你就说跟朋友一起去滑雪了。
对，就是跟朋友。因为他跟我所有的朋友也不认识。
你们结婚了多少年了？
12年。
他跟你的朋友都不认识。
或者这么说吧，他和我的分类朋友是有认识的，也就是说我的朋友其实是分类的。有的是可能就是纯酒肉朋友，有的可能是我的发小同学这种的，有的可能是专门就是遛娃的一帮的。所以他可以跟我有交集的朋友
就是遛娃的，
遛娃的和我的发小这一
帮。明白了。然后比如说酒肉朋友就一起出去蹦迪的那些，就是
对一切体育项目、娱乐项目，然后吃饭喝酒的这些的是肯定不会认识的。
因为他也对这些不感兴趣。
没有兴趣。
但是他能接受你这些，就是我就这么一个人，我就特别爱喝酒爱蹦迪，我爱出去玩，
可以，
他可以接受这个。
可以。
就是男朋友知道你有老公，然后老公是什么都不知道，男朋友知道你有老公，然后玩玩弟弟可以随便什么都知道。
对，玩玩的弟弟知道我有男朋友和老公，然后男朋友知道我有老公，老公一概不知道，是这样一个阶梯的逻辑，懂吧？
懂了，懂了。那我想问问，就是你一般有多长时间会遇到一个就是这种算男朋友这个类型的？我这也很难吧，也不是每一个都能成为男朋友。
其实我可以说，这个是我认定的唯一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之前的那些弟弟在我看来他们就是玩的好的弟弟而已。
那你为什么就认定这个人了？他有什么特别吗跟那些人？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讲到的是说我的一个心情，或者我的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需求的发展。就比如说我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忙，或者说是家里事情非常琐碎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需要男朋友，我需要的只是能玩得好的弟弟就好。就是今天我有需要我找你，咱们一起玩，明天没有需要你千万别理我的那一种。但是当我觉得任何时间都很被我安排得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又觉得我能拿出我自己的一点点的时间，或者说是心理，我指的是心理的一点点时间和空间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我可能就是想去谈一个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人又出现了，他才是真正的男朋友。
这是，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在你每一年每一刻走的不同的路，遇到的不同的人，能结合在一起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就是也没那么好找。 就你今天可能走这个路遇到的是这个人，
嗯，
你明天想走那个路你遇不到这个人，你只能是自己走这条路，但是那个人在另外一条路上。
嗯嗯
嗯，这也是机缘嘛，就是谁和人遇到，谁和谁能谈恋爱，甚至做朋友，其实都有这样的。
对，是的，就像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找我老公的时候，因为我当时非常清楚我自己想走什么样的路，然后就定的目标我就要找什么样的老公，所以就找了他。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找这个男朋友，是因为我又想走另外一条路，不想走那条路了，所以我需要找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刚好他又出现了。
那你当时要结婚的时候你想走的是什么样子的路？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马上快要30岁的女人，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就是要结婚。
嗯，
能明白吗？就是你觉得你也已经玩够了，
嗯，
你觉得你到年龄了，
嗯，
而且最主要是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保守的人，我觉得我必须要生个孩子，我也不能太大龄再生孩子，
嗯，
所以我觉得30对于我是一个坎儿，所以我那时给我的目标就是30岁能不能结婚，结完婚能不能生孩子，这是我3年计划吧。对，所以那个时候找老公的目标就很明确，可能必须都得是同地区的人，然后家庭背景不要相差太多，所谓的门当户对嘛，对，然后有稳定的职业，一技之长这种，然后那硬件条件就不用说了，必须要满足结婚条件嘛，就很物质很现实，但是我也不需要你是多有钱怎么怎么样的这种的，当时想法非常简单，但这种一选就非常好选了。
那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你喜欢他吗？或者你爱他吗？
我觉得当时一定是有爱在的，否则我也不可能跟他结婚。
嗯，
毕竟理性判断过后你必须得有感性，要不然否则的话你天天要见到这个人怎么可能会同住屋檐下呢？
那你跟你老公现在的一个关系或者说是感情状态是什么样的？
现在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亲情关系
啊，
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谁出了事儿生了什么病能相互照顾一下，
那是一定的，
然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一起分担。
是的。
那你在跟你老公的这个婚姻过程中你是一直在外面有这种不管是玩的弟弟啊还是什么，你是一直有吗？还是从中间某一个阶段开始，然后有什么影响才开始有这种恋爱关系的呢？
我觉得在过2人世界没有孩子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那一定是说有了孩子之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说有了孩子以后女人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她的需求就会不一样，再其次就是说有了孩子以后女人的精神压力会过于比男性大很多，所以她需要一些出口，那这些出口不是说只是吃了喝了玩了这样子能解决的。我跟他们的区别是在于他们不知道他们可能有产后抑郁症
哦，
但是他们表现出来是产后抑郁症，我是明确知道自己一定是有产后抑郁症，但是我会自己告诉自己你必须去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就是你会去用自己的办法去或者说是救自己也好让自己变好起来也好，对吗？
对，我就是会跟家里人也会沟通，就是我不希望家里出现太多人，因为我会烦躁，就因为小孩经常哭闹这种，在幼童的时候就是你脑瓜子就嗡嗡的每天都是那种的，你知道吧，就那个时候你就不想再多一个人在你耳边有任何的声响，即便他们是好意的关心你，比如说我妈我婆婆这种一定会说你今天想吃什么呀，你早上想吃什么，你中午想吃什么，你晚上想吃什么，你吃这个行不行，你吃那个行不行，但其实他们是好意，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吃什么都行，你做啥我吃啥，能别问我的吗？其实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后来也跟他们说，我说屋里不要超过2个人可以吗，吃什么你们定，千万不要问我。
所以就是找弟弟或者说跟各种人玩，不管是找男朋友还是找弟弟，可能都是你当时一个释放情绪然后救自己的一个办法。
对，就是因为你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必定一定有年轻人的状态
哦，
因为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你当下的那个生活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会让你一时忘掉你当下的生活状态。
那这个需求就是你的对于你选择的弟弟，就是选择的一定是弟弟，这个判断是你在最开始就有了孩子之后最开始开始去找这个恋爱对象的时候就确定的吗？还是你在尝试的过程中才逐渐确定你需要的是一个更年轻的一个男性呢？
肯定是尝试过，但是一开始理性判断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一样，肯定不可能是30岁左右往上的，因为肯定要规避这个共同朋友圈这个可能性，同行业的肯定也是不可能的，对。然后从也就是说，其实还是从26、27这样子开始往下找，但是25、26、27其实它是一个坎儿，他们就处于那种自以为很成熟的那种阶段，且他们的需求更明确。
嗯，他们是什么需求？
两种，一种要不就是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是又像个男人的样子，
然后
又觉得自己很帅很年轻，又觉得自己需求很旺盛的时候，他们是过于自大的，
嗯，
那个时候就是玩，说白了，
嗯，
另外一部分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他们就是想正经找女朋友要结婚，因为他觉得可能咱们也谈个2-3年也要30了结婚，这种就是刚性需求的。但是这两种人都不适合我尝试了之后，
嗯，
对呀，所以就只能往下。
那你跟弟弟谈恋爱，不管他自由职业也好，他比那些上学的人或者刚工作的人，他有更多的那个社会经验也好，他其实跟也不能说我们哈，跟你，他跟你的那个社会经验肯定还是不对等。你会有觉得你们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吗？
其实他和同龄人不同的点就是在于他是20岁的外表，30岁的心智。
嗯嗯，
这点是为什么我们能一直在一起的原因。
嗯，
如果要是一个20岁的长相，同时也是一个20岁的心理年龄，那我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嗯，
否则的话，我就是给别人养老公啊。
因为你有你的很，比如说要工作，然后还要跟姐妹一块出去玩。还要跟家里人，比如说周末会带儿子一块儿出去玩，然后或者说是有一些家里的琐事，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怎么去平衡弟弟和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弟弟提前要做好心理预期管理。
心理预期管理。
对，就是我不避讳告诉他我家里这些事情，也是为了说是让弟弟可以理解我的这些时间分配。
那他会觉得委屈吗？就是有的时候他需要你陪。
会。
那你怎么去，你会补偿他吗？
嗯，补偿谈不上吧，
嗯，
偶尔的比如说小惊喜什么的还是可以有的，一般就是突然袭击。
哦，就是你说阿坚我很忙见不了你，然后突然
对，
哦，
对，
酷。
那你们现在平时每周都会见面吗？
几乎每周都会见，因为相当于他和我的其中一部分朋友圈的朋友是认识的，
嗯嗯，
就我也不会吝啬说带他去见我的这波朋友们，
嗯
嗯，也会很大方的跟我的朋友们介绍他是我的男朋友，因为你毕竟要给到他一定的尊重感。
就是就是那种我也不藏着掖着，我也会带你见我的朋友，然后不是那种我们在偷偷摸摸的那种，
对，
我背着你还有别人那种。
是的，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其实这部分是重叠的时间会比较多，相当于就是我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带着他一起玩。
嗯，这样也相当于你见了朋友，同时也见了他，就时间分配上。
是的。
那他在跟你交往的同时，会有其他的女孩或者女朋友吗？
没有。且不允许有。
哎，那你是怎么让他不许有的？
就是一开始聊的条件就是这样子的，不可以有，就是他的钟情度必须。
那你怎么判断他有还是没有？
这个其实女人的第六感其实还蛮准的，他有没有的话，你通过跟他聊天，通过跟他相处，你肯定能感觉出来。
那你会觉得这对他有点不公平吗？就是其实你的生活里面你除了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家庭什么，但是他可能只有你。
会，他肯定会有这种想法。
那怎么办呢？
只能靠他自我调节了。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说这是
偶尔
的事儿，不关你的事儿，是吧？
偶尔他也会闹，
他
就是会说凭什么呀这样的， 怎么样的，也会出现那种可能我们约了一个时间点一件什么事情要去做，但是突然因为家里的事情我不能去了、
啊、
对，他会很不高兴这种的。
那你一般怎么解决这种？
就是先是言语安抚，
嗯，
完了之后后面再搞点别的、
嗯、
就肯定要补偿他是一定的。
嗯，那你有想过要跟他一直在一起吗？
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吧。
嗯，
那他会去想就跟你聊这种关于未来啊，比如说如果说他在一个很热恋或者说感情在一个浓度很高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想，就是人可能很多很多人吧，也不能说所有人都可能会去想那以后会怎么样。如果他想到可能早晚有一天如果你们一定会分开，可能你是不会离婚的对吧，那会不会就是觉得他会因此
会就是因为接触时间长了肯定会各种话题都会开放去聊这件事情、
嗯、
我说过因为为什么能跟他聊这些话题，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成熟度，他不是20年龄的心智、
嗯、
因为他是真的够成熟，我可以去跟他聊这些话题，且他也知道他能接受任何他能想象到的答案。
嗯嗯，所以你的立场就是你是不会离婚的，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选项是吗？
至少目前是。
如果说这个弟弟表现出来他对你他想跟你有一个未来，或者说他会情绪比较大，你会担心他影响你的家庭吗？如果这个时候那你会毫不犹豫的跟弟弟分手吗？
会，一定会。
那你
嗯，
那你不会难过吗？就是你跟他分开之后这个人就你已经习惯了、
嗯、
然后你跟他你也很喜欢他，然后因为这个事儿你跟他分开，你会
我想象当中的一定会难过，毕竟都是有感情的嘛，只不过说是这可能会有一个过渡的时间吧，也不可能说咔明天说分就分了。
嗯，
肯定是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且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安抚他的过程，不会让他在分手之后有什么其他过激的行为。
那你平时和弟弟在一起都去一般是有什么样的约会呢？一般都一块做什么事儿？
我们俩的兴趣爱好还蛮相同的，就是能玩到一起，说白了对，就是基本上所有体育类的我们俩都能玩到一起，然后出去会周末游，也可以去外地旅游，反正就是我们都是以玩为主。
那我刚才听你说就是你和弟弟最开始的时候已经谈过这些条件，你们会就是很认真的郑重的谈你的情况，然后你不允许他在外面有其他的约会对象，然后什么什么，就是这种你们之间的一些规矩吧，是最开始你会拿出来说的吗？
嗯，会，就不会那么正经八百的去说你就必须得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不会这样，但是会潜移默化的告知给他我们是认真在一起的，那我们认真在一起的条件肯定是要相互彼此忠诚，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嗯，那你会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其实是比较强势的一方吗？
嗯，我觉得肯定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这么一点点强势的感觉他才会更喜欢嘛、
嗯、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关系，其实我并没有过多的显示出我强势的一面，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体现的就是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同年龄段的。
嗯嗯，
然后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也都是要来平等去选择，平等的去做决定，不会说我今天要干嘛我就要怎么怎么样，我也不会这样，如果我就要这样的话那我就会用撒娇的方式跟他说我就想要这样。
那他一般会同意吗？
一般就是商量来。
哦，
一般就是商量来，甚至于就是我愿意妥协给他。
嗯，
说白了就你要给他足够的尊重感。
那你一般会什么事儿跟他妥协呢？
嗯，一般就是可能就是还是从这个时间上的事情会跟他妥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嗯，那他会给你立一些规矩吗？
他给我立的规矩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你出去行程要汇报，早安晚安必须发，然后和谁出去，然后那个去哪儿，这些是必须肯定是要汇报的这种的，因为他本身就看不到你，然后再加上他会联想很多他无法把控的你家庭的事情，所以他就必须要知道他能知道的事情来获得所谓的安全感。
所以其实你对他的这个需求也是理解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是的，就是我可能出门跟我老公只是说我跟朋友去玩了，大概几点回家，然后可能就说一句我去工地蹦迪跟几个朋友，然后大概晚上两三点回家这样子，你给我留个灯，基本就是这样。但是我会很细致跟他说，然后今天我跟谁谁谁去，然后去哪里，然后你去不去 OK， 你要不去的话那我可不可以跟这些朋友去，对，会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这样子的，但是次次他也都会同意，但是我还是要走这个流程。
走流程。
对。
那为什么执着于你必须要发早安和晚安呢？
我觉得这就是谈恋爱的一些
仪式。
对，仪式感。昵称啊，早安晚安呀、啊、这些的。
哎，我想问一个细节问题，就比如说你可能已经回家了，然后呢这时候11、12点了，你还会跟他聊微信吗？
会。
那你老公会不会问你说你在跟谁说话，半夜了怎么还在跟别人说话，或者还有工作吗这种？
因为他已经习惯我每天抱着手机贴个发乱一直在聊天了，
所以其实你可能聊的对象有很多，不管男的女的或者是工作什么的，所以他已经习惯了，所以这个弟弟在这个里面也不会特别突兀。
是的。最主要是那肯定还是他不看你手机嘛，对你有一定的信任。
那我想知道你老公在这个婚姻里面他想获得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技术男，就是他其实更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然后也需要一个到点了结个婚生个小孩，然后那就一起搭个伙。
他肯定也是一个传统的人，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对，但我们的相处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有二人世界的时间，然后只不过现在更多的是基于家庭这一块，然后我们也会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一定会有这个专门我们俩带娃出去玩的这种时间，因为你需要给孩子感受到父母只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时光，因为毕竟家里有老人带孩子嘛，就单独我俩带他出去的时间其实非常少，但是我们也商量了一定要有这个活动，所以才会跟我的那些发小或者说是有娃的朋友们定期去组织一些出游这种的，说白了就是亲子活动。
明白。那你跟你老公现在在过二人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对弟弟是背叛吗？
但我们俩的所谓的现在的二人世界呢，其实无非就是出去必须要买个什么东西，甚至于就是逛个超市这种的，
或者一块看电影这种。
电影基本上都不看，在家看就可以了，基本上都。对，然后我指的二人世界纯属就是在家里的二人世界，出去的就是有硬性任务，必须给小孩买衣服了，必须买家具了，必须干嘛去。
所以你其实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背叛，或者说我背着你跟其他男人做了我们会做的事情这种，是吗？
对，
明白。
那弟弟会问你这些吗？就比如说你和你老公干了什么，他会吃醋吗？
这个我不会告诉给他。
那他会问吗？
他不会问。
他也不问，你也不说。
对，
就是你俩
就是默认两个人都不提这个人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在跟我老公比如去超市买什么，我可能就会跟他说我跟我妈去超市买了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也会有一些小的，
因为我必须要告诉给他我在哪儿，对吧？这个是不能说谎的事情。但是我跟谁去我只能把他代替成我妈。
明白。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会有心理负担吗？就在这些这些过程中，
我觉得已经活成我这样就没啥心理负担了吧。
那你会想你跟弟弟的关系会怎么结束吗？你对这个有想象吗？就有什么可能性？
想过，就是看谁坚持不了呗。
你会因为什么事儿坚持不了呢？
我肯定是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导致我坚持不了，就比如说他 过于粘人，或者说是他过于沉浸在某些不可自拔的一些情绪里面跟我吵架，那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说白了，那些就会导致他可能做出一些什么样过激的行为。如果是有这种苗头的话，要不就谈，谈不拢的话，那就只能是这样。
嗯，
哦，那你觉得他会因为什么事儿坚持不了？
很简单呀，比如说有一次，
嗯，
他在家里心脏不舒服了，
嗯，
躺在那儿动不了了，
嗯，
他当时已经拨了我的电话，挂了，嗯，因为我在家呢。
哦，就是天哪！
所以那一个刹那，他一定会放大当时他不满的情绪。
嗯，那后来他有把这个事儿跟你哭诉或者是控诉这种？
对，他说了，他说他当时挂我的电话，想法就是我还不如打120。
嗯，
对。然后后来他缓过来了以后给我发微信，然后我说那我现在去找你，我带你去医院。
嗯，
他说他已经缓过来了，没事了。
嗯，就是在这个感情里面可能他需要自己去承担很多东西。
对，他想要的可能就是这种实时的。
嗯，但
我想你了， OK， 我现在就想给你打电话，但是不行。
嗯
嗯，就是这只能是他自己要去接受要消化的。
消化。
因为
是的，
他最开始接受这个关系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他应该是只能自己去管理自己的预期，然后
是的，所以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几乎没有语音，
嗯，
全部都是文字。
你们平常也不打电话是吗？
白天的话肯定是可以打语音打电话这样子的，嗯
嗯，
但是晚上基本全是发文字，而且他愿意发文字，其实他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打字的人，
嗯，
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聊天记录里面全部都是语音，只有跟我的全部都是文字。
嗯，
他也说过你跟我打文字就好了，一个是也怕不方便语音，再一个就是说是他希望把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保存下来。
天哪，好卑微呀。
那你现在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还会比如说在探探上或者是会和其他的弟弟聊天或者约会吗？
后来不会了。
嗯，
因为毕竟他也会影响到你，就是你也会觉得他为你都如此这样做了，你也应该为他这样做，且你已经是有一点点小心虚了。
嗯，
说白了他也在改变你。
嗯，
那他会牵动你的情绪吗？就比如说他不高兴了，或者说比如说他跟你赌气了生气了然后不理你了，或者说他觉得他想放弃了想跟别人约会了，那你会觉得你会去挽留他？
会，我一定是那个非常迅速的就承认错误的那一种。然后一定第一时间就去安抚他，然后给他信心，毕竟我不想失去他嘛。
嗯，
我也知道他不想失去我。嗯，只不过说是他需要阶段性的这种鼓励和安慰，让他能坚持下去。
你俩现在多久了？
快一年。
我想问一下你关于你的家庭的分工啊，就是你们现在是老人每天在帮你们带孩子，所以你们夫妻两个其实都没有付出太多在这个育儿这件事上是吗？
对，因为小朋友那个上幼儿园嘛，然后相当于是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们两个会把他送到幼儿园去，我跟他爸爸早上起来送到幼儿园。
嗯，
然后晚上是那个老人把他从幼儿园接回来。
嗯，
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跟孩子的见面时间就只有早上起来，因为晚上有可能我们一加班回家晚了他都已经睡了。然后周末是一定会有一天或甚至于两天都会来在家陪他或者出去这样。
那你之前说有一次就是小朋友生病了你请假去照顾他。
嗯，
那这个时候的家庭分工是一般是你请假是吗？
主要是当时是疫情，然后小朋友的医院住院的话只能是女的陪护。
为啥呀？
为啥
呀？
医院规定
只能女的陪，不能男的进去。
对，不可以。
为啥呀？
就是儿童区那边全部都只能是女的，就要不爷爷要不奶奶要不姥姥要不妈妈，就是男的就是不行，不可以，
就默认男的就不能就是带孩子带不了是吧？
不是大不了，就是那个儿童的住院部就是这么安排的。
哦，
嗯，人家当时就这么要求的。
好，
所以我肯定不可能让老人去在那儿陪住院，住那个行军床睡、
嗯、
睡一个星期吧。那肯定是我去。
嗯，
哦，
嗯，
那平时呢？就如果不是这种疫情的情况，然后可能也是需要小孩，比如说开家长会什么的，就这种一般是怎么分工？
之前开家长会我去过几次，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奶奶其实就比较熟了、
嗯、
就后来就奶奶去就可以了，就这样。
嗯，那一般爸爸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爸爸是在幼儿园群里面的，就是我没有在幼儿园群里，因为一家里只有一个大人在幼儿园的群里就好了、
嗯、
那个群里是每天会分享小朋友的一些幼儿园的状态相片，然后告知家长们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学了什么东西，然后一些例行通知等等的。
嗯嗯，
其实爸爸是在这个群里，然后每天能跟老师有互动沟通的这样子。奶奶是在接送的时候可以跟老师有一定的交流这样子的、
嗯、
对，然后我是早上起来能见到老师，如果有事情的话会沟通一下。其实我们是三个人在三个不同的位、
嗯、就是我们之前因为在别的节目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爱啊或者喜欢或者每个人对他的定义可能不一样，有些人或者觉得这对这个定义根本不重要，无所谓这个问题。那就想问问你的看法，你觉得你爱你的丈夫或者爱你的男朋友吗？或者是以前你的包括你这些年的感情经历啊，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你怎么定义爱？还是你觉得这个根本没必要定义？
我觉得差别还挺大的。
嗯，那你觉得什么样是爱？
其实喜欢就蛮难的了、
嗯、
爱更难。
嗯，
对，喜欢对于我的初级判断就是我可以跟他相处在一个空间里，愿意跟他说几句话，这就叫喜欢。
嗯，
爱是那种我对他有冲动。
嗯，
就是我一定是对他有冲动，不管是我想亲他，我想抱他，我想黏着他也好，我对他一定是有冲动的，且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一定是会想他的。但是喜欢肯定不会上来就到这个阶段。
那你现在或者你人生里面有这样的就是一个爱的这么一个人吗？
我觉得弟弟就算一个。
嗯，
那你当时跟你老公结婚的时候，那你们的那个状态是喜欢还是爱，还是你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我跟他处于喜欢多一点。
你因为你整个就听上去特别理性，就是对于关于弟弟你就是对他的判断都特别理性。比如说我之前问你，如果说他那个有关于未来对你的幻想或者说有一些行为，你会毫不犹豫跟他分开，就是你都是一种很理性的一个情况。就是但是你又说你对他是很有冲动的，是你定义为可以称之为爱的这样一种感情。那就你再跟他交往，尤其是
我明白你想问什么了、
啊、
这么说吧，他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所谓的未来这件事情，我也跟他说得很明白的，就是说是我是爱你，但是我背后背负的责任，且这些责任永远会跟在我的后面，你能不能接受呢？且如果我跟你在一起、
嗯、
我就要再多背负一份责任，你愿意我这样做吗？
我的天哪，咋感觉把锅甩给他了呢、
嗯、
对，然后所以当时他也没有回答我，他说你让我想一想。
对，就得想想。
嗯，
对，我其实就是甩给他，我告诉他就是我已经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但我没有跟你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但你现在问我了，那我就告诉给你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决定可能不是我
嗯
一个人能做的、嗯、因为我也在考虑你能不能承担你的责任。
嗯，
虽然这个上升了高度吧，但是因为他心智够成熟，所以他愿意去接受这个问题，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且他是因为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才愿意跟你聊你的想法。
嗯嗯
嗯，
可能是一个不了了之的一个结果。嗯，
这个没办法有结论嘛。那至少现在的状态就是他认知到这个情况是这样，同时他可能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是就是他是主动接受的，可能某一天他不愿意接受了，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个节点吧，在这个时候。嗯，
是的，只不过说就是 比如说就是他心脏不舒服那一次可能就会爆发一次，那不知道下一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让他再爆发一次。
关于你和弟弟相处的过程中啊，就算他心智很成熟，但是他毕竟只有20岁，然后你跟他的成长经历是不一样。比如说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你小时候的经历的事儿，或者是你他可能平时面对都是同龄人10几20岁的，可能你身边都有孩子了，或者说你们肯定考虑的东西想的话就是关心的事儿，或者有时候开的玩笑，甚至你讲的段子都不一样，你会有这种就是交流上会觉得哦我们有一些代沟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没有的原因是在于我觉得我们相互身上都有彼此没有的成熟和幼稚，然后而且我跟他相处当中其实我是很会示弱的一方，且怎么说呢，就是我不会去在他的跟他相处过程中当中去展示我过多的成熟的一面，我可能很多事情都不会干，就是我就是一个小狒狒，对，这个时候他才会有给他更多的一个
什么自信，
不是就是一个
展示自己的机会，
就是提起那种男生想保护女生那种感觉，
保护欲，
对，就其实我跟他相处过程中更多的时候还是表现幼稚的那一面，而且其实我会跟他开发很多在共同爱好上面去体现他的成熟一面，就即便可能这项运动我也会，但我一开始一定不会说我这个玩得很好很牛逼怎么样的，他可能说走吧我们一起玩这个，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去了之后的话如果他表现得很好我一定会说你好厉害啊怎么样，这种言语夸奖。
我想起来那次我们一块儿去滑雪的时候，就那天他俩其实是都喝大了，然后也通宵都没有睡，然后直接来滑的雪，然后呢当时弟弟就滑的贼溜贼快贼能冲，姐就在后面说哎呀好累啊累死了我不行了什么的，就是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你的那种
对，你要适当的实时的示弱，这样才能勾起他对你的保护欲，他才会觉得你对他对你是非常重要的，你是离不开他的。
你身边其实很多朋友是认识他也知道他的，那你怎么去筛选就是哪部分朋友能知道哪部分朋友不能知道，然后他们之间万一有交集或者谁跟谁讲了你会担心这种事情吗？还是你管理的非常好？
就是我这些朋友其实也都是处出来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且就是这个圈子肯定不会跟那个圈子重叠，即便是重叠我这些朋友们他肯定也是和我老公的圈子是不可能重叠的，说白了就是闺蜜圈和老公圈首先就不会有重叠，那弟弟和闺蜜圈是否有重叠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他们不管怎么重叠也跟我老公这个圈不会有重叠，且弟弟是一定不会跟我的闺蜜圈混到一起去，虽然他们见面认识经常一起玩但是都没有微信。
这是你的朋友管理的方式？
不，就是我玩的这些闺蜜朋友其实非常也能分辨清楚这个男的就是可可的男朋友，且今天是男朋友明天没准就换了，
所以他们可能也无所谓，就是也不会天天把
这个，因为在认识这个男朋友之前他们也见过一些
其他
我带的弟喜欢的弟弟也玩过，所以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能接受这件事情了。
明白了，
说白了这些闺蜜也都是培养出来的。
那你会有年龄焦虑吗？就是你会包括从生理上啊或者脸上啊包括精力上体力上你会到这个阶段你会有这种年龄焦虑吗？
会，真的会，真的会。
能举个例子吗？
我觉得从面容上来讲的话一定会有的，因为毕竟弟弟的朋友圈是也对我开放的，相当于就是他也会带我见他的朋友这些的，那从我的角度我肯定要给他撑场子，对吗？就是本来已经介绍起来很复杂了，对吗？咱不能看上起来更复杂，对，所以好歹是要给弟弟面的，对吧？而且我也不愿意人家 看上去我们年龄差那么大，对吧？毕竟还是要面子的。
嗯，
就是你可以有成熟的气质，但是你一定要有年轻的容貌，否则的话也没有弟弟会喜欢你，因为男人都是看脸的。
嗯，
那你会觉得自己跟弟弟的体力就是从年龄上来说，这个体力有很大悬殊的时候吗？
嗯，我觉得这就是男生跟女生本身就应该有的悬殊。即便是我感觉到是因为年龄导致的体力不好，我也只能说是我是女生，所以体力不好。
嗯，
就是我们不会过分的去强调年龄这个，就像一开始说的，我们的相处方式是很平等的，
嗯，
一定要把自己洗脑成功。我跟他是同年龄段的，绝对不能把自己定义为什么姐姐，
嗯，
妈妈这种，更不能对他过多的这种生活照顾什么的，绝对不可以有，他不需要第二个妈。
你刚才说对自己的容貌也有一些焦虑，那你会做些什么吗？比如医美呀，啊，或者之类的，你会去花一些钱和时间在这方？
会定期都会。
如果你没有弟弟的话，你也会做这些？还是
会？也会，
就是跟他其实也没那么大关系，你就是想自己显得很年轻。
对，那是肯定的，就是要是没有之前一直保养的话，也不可能吸引现在的弟弟嘛。
那还有一个关于你身边朋友圈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你闺蜜是培养出来的，都接受你，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男朋友，会带他们出来玩啊，这个情况，那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比如有一些朋友他不接受，或者说他没有对这件事情比较介意，或者是觉得这样对你有一些道德上的判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嗯，肯定是会有的。但是这种闺蜜的话，可能本身就一开始就不是我们固定圈里的，可能是临时来的，她看到了，或者说是她知道了这样子的。
哦，然后这时候你怎么办？置之不理。
对，你会怎么办？
无所谓，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又不能去找我老公说去。
嗯。
嗯。
因为他也不认识我老公，我也不可能让他认识。
嗯。
所以他就是一个圈外人，他只是一个喜欢八卦的人而已。
嗯。
他最多就是在我的这些闺蜜圈中去说我的不好而已。那我的这些其他的闺蜜听到了只会认为他有毛病。
就是你的这些核心的闺蜜，其实大家是认同这种，
因为毕竟闺蜜也是经常会聊一些私密话题的嘛，
嗯，
所以这个在很早之前相互都非常清楚了。我这些闺蜜其实有孩子的，
嗯，
但大部分都是没有孩子的，
嗯，
每个人的现状都不一样，
嗯，
结了婚离了婚的，然后结了婚再婚的，
嗯，
然后现在再婚，但是就是也是各自找小三的那种，恨不得就要公开的那种的，然后还有就是纯单身的那种的，
嗯，
四年都能不开张那种的，
嗯，
然后还有就这种倒贴人家还被人甩的这种的，嗯，反正就都挺奇葩的都。
所以其实大家也都对这个觉得很正常，没什么。
对，就是说白了都是见过世面的闺蜜，谁又觉得谁怎么样呢？
那你怎么看小三这个词儿，或者说这种人？
我觉得吧，他是一个需求。
他是一个需求。
对，就是有人他就需要有这个需求，它是一个道德看似不好的一个职位，但是它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
那你会去谴责小三吗？
那要看这个人做了什么。
嗯，
就是如果他是刻意的，像我说刻意的，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那样的，他刻意的就去破坏了人家，
嗯，
因为他想他的占有欲太强了，
嗯，
但是他只是因为占有欲强去破坏这件事情，但他也没有最终给所谓的那个女朋友一个身份，他只是想战胜的这个过程而已，所以这种人我就一定看不上。
嗯，就是其实你不会去说这俩人在一块儿了，但是他同时又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种其实你觉得无所谓，只是这个人可能做了一些道德上本来就很不地道的事儿。
对，是的，因为现在开放家庭真的蛮多的，就我周围有的朋友就是那种纯开放家庭，但他们可能是心知肚明的开放，但不会说真的放在明面去各自是公开说这件事。
挺好的，觉得其实大家的感情生活 都很丰富，但是有的时候只不过不熟的话你看不出来，或者人家就不提，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人私下里都很丰富，都有很复杂的情绪体验感受而尝试。
对，
然后很多婚姻你觉得人家死气沉沉，说不定人家各自在外面有各自的约会，心知肚明，不知道多有趣。
挺逗，因为疫情我朋友他们就是在国外回不来嘛，结果就复婚的好多好多，真的是，说没办法，天天本来是去看孩子的，结果回不了国了，天天跟前妻住一块，算了，复婚吧，也挺逗的。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young boo fan.